各位亲爱的会众，今天是棕树枝主日。那当我们刚才一起的唱诗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很想请大家把你手边的这个拿起来好吗？刚才我们唱，你听到说你请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话，你拿起来摇一下好不好？耶稣，你已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话，请你现在摇一下好吗？因为每一年当我们在棕树枝主日，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是那一次的圣周，可以以王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城，让我们挥动我们的棕树枝来表示我们已经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请他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王。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实在是称有机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表示我们对耶稣的那个爱戴，真的是很难得。所以请大家继续的挥舞，因为主为我们来到我们当中做我们的王，而我们向他表达感谢你来做我们的王，这个本来就是应该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年又来到这个圣周的开始，愿主你的话语就像在每一周当中来感动我们一样，继续在今天早上你的道解开说明的时候，也让我们更多的人从心里面来说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说这样的话，感谢你来为我们活出爱子这样的顺服的一生。主啊，我们常常不是很了解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我们实在是在我们一生人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学习，一次又一次的明白，但是祈求圣灵今天早上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恭敬交托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念的经文来自路加福音第22章，那我们要一起哈，一起念，正如你一起摇了哈，你也要一起念圣经哈。因为念了，你等一下印象会深刻很多，请我们一起来念。31节开始，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对他说：主啊，我已经准备好要同你坐牢，与你同死。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走，进入大祭司的住宅，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中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面向火光来坐着，经看着他说：这个人素来是同那人一起的。彼得却不承认，说：你这个女人，我不认识得他。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来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伙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坚持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起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彼得就转身，主就转身过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当我说那个回到前一篇的啊，谢谢。当我收到这个通知是今天是要讲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它的标题应该是什么，而这样的一个问号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 其实问了好几个月，从去年底一直到现在，每一个礼拜都在问，到底他的标题应该叫做什么。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第一个反应都会说，这段经文很简单啊，不就是说彼得三次不认主吗？但是如果是就是这个标题的话，我想今天你们都已经听完到了，就可以走出去了。到底这段经文他要讲的是什么？因为当你一说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很可能作为华人，尤其是你读华文的书，那些经书越多的话，可能那个反应越激烈。这个到底是不是一段的经文讲到彼得的背叛呢？到底是不是这样的经文呢？那如果这个是关于耶稣的弟子的一个背叛的话，而这样的一个经文又写在福音书里面，给我们后代一年一年的读下去，那这样的一个经文对你我的感受是怎么样呢？这是不是对后人的告诫呢？那我想在今天早上邀请我们大家，我们一起跳出华人的这种思维，让我们回到这一段的叙述文里面来看，究竟他要讲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根据那个叙述文的那个脉络，我们来读的时候，直到我们能够去看清楚究竟他要陈述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信息。那么我们回到前面的经文好吗？第一章去，对，前面的经再前一点，对，来到这里，31到34节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可以说是一个前奏曲，是一个前奏曲。然后呢，在后面的第二章啊，下一章，从54节一直到第62节的结束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前奏曲的结果。前奏曲说了这个是一个后来的一个结果。那当我们把这两个它的那个先后次序把它排出来之后呢，我们可能就可以开始看到这段信息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所要陈述的一个事，就是路加要陈述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一个真先知。耶稣是一个真先知。我们再继续下去，再下一章，再下一章。好，经文这样的排列其实是要陈述一件事，就是耶稣是一个真先知。然后呢，第二，后面的经文是要让我们看见耶稣见证了他自己说的预言。那我们首先回到这个第一点，耶稣是一个真先知。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有两个很重要要呈现出来的。那上个礼拜常牧师在这里讲的时候，他就把第一点路加所要呈现出来的，耶稣是以色列的君王，他上个礼拜把这个部分整理了，然后让我们看陪着他，然后我们一起读经文就看过了。那么路加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说到耶稣是一个真先知。那么在这一段，其实我们今天只有一小段不能讲太多，但是我们跟着经文讲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要呈现出这个真先知这个部分实在是很重要的。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非要来看旧约的部分不可。在旧约历代志下18章那边，有了一个很奇特的一段的一个叙述。那么在那里呢，就让我们看到南国的约沙法王，有一天呢，他就去见北国的以色列王，就去跟他说，我们是 cousin 哈，我们是那个表兄弟哈，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打仗啊？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打那个基列的拉木？然后以色列王就在那边想来想去，我到底要不要去打？然后约沙法王就跟他说，你的国家里应该有先知吧，不如你叫先知来问一下。就400个先知都说 王啊，你可以去打仗，耶和华必将胜利交在你的手里。然后约沙法王就问以色列王，你还有先知吗？他说有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乌鸦嘴，每次都是讲凶言，没有吉言的，不要叫他来。约沙法王说，你请他来好吗？结果呢，米该亚先知就来了。然后呢，王就问他，我可不可以去打仗，可不可以去激烈的拉磨去打仗？米该亚先知说，可以，可以去打，大王你一定得胜。以色列王听了以后，他很生气的跟他讲，我要严严的跟你讲多少次，你才会告诉我真话。那这一次米该亚先知就说了，他说，我看到在天庭上有一个会议，在那个会议里面，耶和华问，有哪一个灵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让他去作战，让他死在激烈的拉磨那边。以色列王一听，他心里非常的愤怒，很不高兴，他就说，来人啊，把他关起来，不要给他吃得够，也不要给他喝得够，让他死不了，等到他我回来的时候呢，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再放他走。然后米该亚先知就跟他说，王啊，如果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来的话，这就不是耶和华借着我这个先知来说话了。这个故事是在旧约里面独一无二，非常特殊的。而我觉得用来配合今天的这段经文，你看耶稣作为一个先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切的，因为耶稣说的话后来就这样的实现了。那么而且他还亲自的见证了他自己说的这个。那么回到这段的经文，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耶稣说彼得将会三次不认他，而彼得后来真的这样子不认他了，我们心里总是有一个问题，这个到底算不算是一个背叛呢？到底这样算不算是一个背叛？可能我们就要留着这个问题，继续的跟着经文继续来想下去。而我们也实在是知道，到后来那个结果其实很明显的，就是彼得真的否认他跟耶稣有任何的关系。然后我们也知道彼得的那个结果是什么，耶稣转身过来看他，然后彼得就出去哭了。下一章，我想我们作为华人，很可能在讲道的时候常常会在讲台听到传道人说彼得不认主，他应该很羞愧。但是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到底彼得想起什么而出去哭？到底他想起什么呢？如果我们直接从经文来说的话，他就是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塞你们。那在这里呢，我这一次我就很好奇，我就去查一下，为什么经文从前面到后面都是叫彼得做彼得，为什么只有耶稣在跟他讲这个话的时候，耶稣叫他西门呢？那西门这个名字是希伯来名字，他的意思我就去查了，原来这个意思就是 listen， 他的意思就是听啊。所以其实耶稣是在用一个好像双关语这样子，就跟他讲说，西门，西门，其实是叫他西门，你听啊，你听啊，我要讲的话很重要啊。他用回他的希伯来名字来告诉他，你下面的话我拜托你啊，你千万千万不要听不到啊。 耶稣就告诉他说，撒旦想要筛你们。那这个筛哦，跟我们这样子摇是不一样的。我就去查，到底在耶稣的时代，他们怎么样处理那些在田里面长起来的这些谷物，这些五谷，他们怎么样去处理呢？因为我们知道华人有华人的处理方法，泰国人有泰国人的处理方法，越南人有越南人的处理方法，美国人也有美国人的处理方法，每个地方不太一样的。然后去查就发现说，原来呢，在耶稣的时代，他们的农民就是把那个麦秆就把它切下来集合了之后呢，他们就用很重的物，可能是一个磨石，磨就放在磨，就下面一块大石头跟上面一个大石头，就用那个磨很重的物把它压到都碎了，然后掉出来的东西，下一张他们再带到高的地方，顺风的地方，然后就把它扬起来，大力的扬起来，然后地心吸力就是使到重的里面有谷粒的那个，它就会掉下来到地上，你就把它收集了，这个就是你今年的收成。然后呢，风呢也会把那个你不需要的那个壳啦，或者是那个杆麦杆那些禾秸的部分就让它吹走了，风就这样把它吹走了，吹走了，吹走了。那所以第一章我们看前一章一下，其实不是他们的做法，这个是现代的人做法的做法，就是把它切了之后这样子拼命打打打打。但是耶稣的时代是用重物去压压压压压到它碎碎，然后之后再扬起来。那你就因此可以知道耶稣的那种心情其实是很重的。路加福音说他们吃了逾越节的晚餐之后，是去到橄榄山的一个园子去祷告。他们有用那个名字叫做克西马尼。那克西马尼这个名字对我们听起来是很罗曼蒂克，又有克啊，又有马啊，又有尼，这样子。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压榨 ，press， 压得很惨的。而我们也知道，耶稣就在那里祷告，然后门徒又醒不过来，要睡觉。耶稣就祷告祷告，然后汗如血点一样的滴滴滴滴下来。他自己在橄榄园的那个园子里面，他已经经历到那种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压力来了，他自己就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上帝也派了天使来助他一臂之力，来鼓励他，来加他的力量。可是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心里是非常的深的一个感慨，他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那个压、那个炸、那个碎，是他的门徒承受不了的，他知道的。但是他就是因为知道，所以他要预先把这件事情讲了，然后告诉彼得说，等你回转回来之后，我要你做一件事情，你要兼顾你的兄弟啊。这个是发自于耶稣内心的一种，他作为先知，他知道后面会发生的事情，他对他们的那种说不，我想你真的知道那种百感交集，百感交集，真的是到最后没有太多时间说的时候，就只能够跟彼得说，我这件事情我委托你了，你回转的时候你一定要重新去兼顾你的弟兄。我们转一下角度，从彼得的角度来听耶稣的话，你说他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呢？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 等你回转之后，你就兼顾你的弟兄。我把它想成一个例子，可能你就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一个老师，他看着他的学生，他跟他们说，会考就要来了，我看你们是不会过的，不过哈，你重修哈，明年你就会过，而且会考得很好。我不晓得学生听了会很失望还是会很高兴。但是耶稣对彼得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就是他看得很远了，他说你越早站起来越好，你就可以回头兼顾你的弟兄。那我们刚才的那个经文，我们也看到彼得看到耶稣转身来看他，然后彼得就想起耶稣说的话，彼得就哭了。我不晓得你怎么解释彼得的这个哭，但是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马上想起来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所讲的，我相信彼得也会记得的，就是耶稣在跟门徒说，凡在人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天使面前也必认他。你如果在人的面前你认耶稣的话，耶稣在天上上帝天上的使者的面前也会认你。而这样的话，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我从信主的时候开始读圣经，我觉得这段经文让我很警醒，很警醒的过日子。我真的很怕，最好不要发生哪一天我不认得，说我不认得耶稣。那什么叫做在人前认耶稣？什么叫做天上使者的面前认这个人呢？那圣经学者就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一段，就说在审判的日子，耶稣在想到的是说，在审判的日子我会认得你，我会认得你。而正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你放在这个审判，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路加写耶稣从橄榄山被捉拿之后，被带到大祭司的屋子去。然后路加的写法很特殊，他完全没有写在那个屋子里面，在四面墙里面那个审讯，他完全略过不写，他只是单单的去写在院子里面发生的事。而在院子里面发生的事情呢，其实 里面是一个审判，外面也是一个审判啊。因为审判的意思就是真相大白，彼得的那个真相已经大白了，他就如耶稣所说的，他没有办法在那个情况之下去坚持。而且神知道一个地步，当他面向火光的时候呢，有一个使女就看着他，看着他，然后就说，你就是那个人，跟那个在里面的，你们是一伙人的，你们是一伙人。单单一个使女，连屋子也不能进去，就像他一样是坐在院子里面，在三月那种半夜冷得要死，他们必须生火，一个小小的使女说了那么一句话，就让彼得那个时候就直接说，你在说什么，我不认得。而且彼得脱口而出的那个话，中文我们看到的那个翻译是叫做女子，我再去查，在希腊文里面这其实是一个尊称，就是我们英文说 Madam， 尊贵的女士，你在说的我不明白。她想要跟这件事情没有相关，但是你就晓得在那下当下彼得里面是怕得要死掉，连一个小小的使女在院子里说的话，那么一句话都会让他想要把这件事情挡住，然后甚至说 尊贵的女士，尊贵的女士，你说的话不要再说下去了，我跟那个人不相干。彼得的结果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后来再一个人再看他又再出现了，然后第三个人，我们不晓得是不是前面的第一个人，或者是前面的第二个人，或者是真的是第三个人，总之彼得的结果又出现了。而就在不在今天的经文，但是是在今天的经文的后面稍微一点点，就是第63节那边，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事情，就是连接在耶稣转过身来看他。到底为什么那个时候耶稣会在院子里呢？那请听我念，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你说预言吧，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你听到那个预言那个字吗？这段经文其实包含在一起是针对耶稣是不是一个先知这件事情的。那为什么耶稣在彼得讲了第三次说我不认得我不认得之后，他会碰到耶稣看他一眼呢？原来那个时候耶稣已经被审完了，已经被人家从屋子里带到外面来，带到外面来做什么呢？开始打他了，开始戏弄他了。而耶稣在遭大难的时候听见鸡叫了，他就转过身看了彼得一眼。下一章，下一章，对。那我们的中文圣经，我看了其中有一个版本，他就用了一个字，他不是用看，他用凝视。我就去找什么是凝视，然后再看那个希腊文的意思，那个就是耶稣很有心思，耶稣带着很多的心思，很多的想法的情况之下看了他。我们再看下一章，那个使女看彼得的那个眼神是注视，好，另外一个版本就说注视，就注视看着他一下，然后就说你就是跟那个跟里面那个人有关系的。这边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两个不同的希腊字，一个我们中文翻译成为凝视，一个翻译成为注，可以翻译成为注视。耶稣就是这样子，在他非常受苦，他还是要转过来要看彼得。你说耶稣对彼得的那个眼神是怎么样呢？耶稣对彼得的眼神会是怎么样的呢？我想耶稣对彼得的那个眼神是包含了他对彼得的那种的谅解，我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了，所以 我跟你说我会为你祷告，但是也带了期许，就是他真的很希望彼得回转过来，有那个回转一刻。而这个就是耶稣对彼得的信心，你一定会回转的。耶稣说我对你有信心，你一定会回转的。然后你回转之后，我拜托你，我拜托你一件事情，请你坚固你的弟兄。而这个就是耶稣对彼得的委托。彼得本来是耶稣的百感交集，我想后来就是变成彼得的百感交集，他就哭了，他就出去哭了。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没有再看见他，然后我们继续看见了，就是耶稣怎么天亮了被带到比拉多那边去，就被带到西律那边去，然后又再被送回去比拉多那边去，一场又一场的审他。我们说回彼得的这个哭， 有什么事情会让我们哭呢？有些人可能泪点是比较低的，很容易就哭了。但是对于泪点比较高、不容易哭的人，什么时候会哭呢？我想到一个点，就是你说的话、你承诺的话、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惭愧，然后你就会哭了。然后有一些人呢，他是应该说的话却没有说，应该说的那个点他没有说，结果后来来不及说，事情就发生了，然后真的很后悔、很懊恼，就哭了。而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的那个哭，这当中实在包含的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这个是彼得跟我们就要看回去彼得跟耶稣的那个关系，彼得跟耶稣的那个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使到他会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当你当下听一个人讲这样的话，你可能会想：哇，你做得到吗？那如果用比较年轻的人说的话，就是他是不是在讲废话？因为年轻人之间调侃可能会说废话。但是从耶稣的反应，我看了很多次，我看了很多次，也看了很多年，我觉得耶稣实在是很了解彼得，他觉得这个是彼得对他的真心话。但是也就是因为是真心话，耶稣没有责备说你做不到，但是就告诉他：我跟你说，天亮之前，在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而这样的一件事情，耶稣为什么对彼得能够这样的忍着他的痛、忍着他的伤心、忍着他为他的操心来说呢？我们看下一张图，这边是我们都不认识的语言，有三种语言，一个是拉丁文，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希伯来文。那这个就是比拉多所交代的，要写下来，这是犹太人的王，然后钉在耶稣的那个十字架的那个上面，这就是他的罪名。彼得在跟耶稣讲那个很真心、很真心的话：我就是跟你一起下监、跟你一起坐监牢、跟你一起死，我都愿意。其实彼得还不知道接下来耶稣会面对的是怎样很严峻、很严峻的考验，而接下来对他们这些门徒也会是很严峻的考验。他根本不知道，就正如犹大很可能完全不知道到底祭司长还有那些文士长老他们要通缉要抓耶稣是为了什么事情，到底要怎么对付耶稣，他们是完全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的。所以他们只是知道说有人要抓耶稣，到处都贴了通告，人在讲哪一个是耶稣，因为全城可能有好几百个耶稣，不晓得是哪一个。那么就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他很真心的说了他的话。但是在罗马帝国，他们对于一种的犯人，就是反革命的，就是对国家的平安，对国家的那个 peace 和平会带来那个摇动的这些人，他们是一点都不手软的，完全不手软的去对付。而比拉多其实很清楚的知道，那个被带到他的面前来，大祭司拼命控诉的那个人，那个耶稣，比拉多一看就知道。经文也写，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就是查不出的。因为他们这些做政治界的人，他们很清楚这个耶稣没有什么威胁力的，他只是在外面讲讲而已，他如果要医治人就让他去医治人好了。可是比拉多也知道为什么在月节之前，在这么大的一个节期之前，大祭司会把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拉到他的面前来说：你审他，他那个要叛国。他知道这整个是一个政治游戏，这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推坛， 也因为比拉多很清楚这个知道这个事情，比拉耶稣就不是一个拿了武器供应武器给人大家一起来引起一个叛乱的人，因此比拉多几乎就是轻轻的来处理这件事情，到不得已的时候他才判耶稣钉十字架，但是也只是判他一个人。因为在当时，其实在耶稣出生的时候的前后的时候，大概在主前四年的时候，曾经在塞弗里斯有人要叛乱，有人要叛乱，然后也真的起来叛乱，结果那一次被捉起来的然后钉在十字架上的有2000多个人。这样的事情过了20年30年人家不会忘记的。所以每一次当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耶稣绝对不是开玩笑，嘴巴随便讲。他们从小都知道罗马人怎么对付这些要叛乱的人，而彼得呢，他不知道事情会严重到那个地步，所以他跟耶稣很迫切地说我跟你一起作践，我跟你一起死，我都愿意的。可是他不知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而当那个压力来的时候他就承受不了了。那我们要看彼得跟耶稣之间，他们呢从耶稣呼召门徒之后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其实我们很需要把路加福音你可以重新再读再读再读，正如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就把路加福音一直读来读去读来读去，那读来读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为什么呼召这些门徒，他要他们陪伴他日夜跟他在一起，不要错过他说的话，也不要错过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行的那个神迹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 offend 真的是得罪了那些当权者，耶稣所说的很多的话让人家很不开心，而这些门徒其实也都知道。但是讲回彼得跟耶稣之间，我就留意到有好几样的事情是他在门徒当中他非常特殊的一些经验。那个经验里面呢就包括耶稣有一次是被邀请到管会堂、管会堂的那个雅鲁的家里去，他的女儿12岁那个病死了，然后结果耶稣只带了3个门徒去到他的家里，把其他的门徒都放在门外没有让他们进来，就3个可以进去，而彼得就是其中一个，然后他就是亲自见到耶稣怎么样对那个女孩子说闺女你起来吧，然后这个就活过来了。然后有一次在经过一些的讨论之后，然后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在死以前要见到很特殊很特殊的事，见到那个荣耀。后来呢耶稣就带了3个门徒到很高的黑门山去登山变相，然后就在那里彼得就见到哇，耶稣就洁白放光，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不晓得要怎么讲的，他真的是不得了的说啊，我们可不可以住在这里，可不可以搭棚让你们住在这里。然后彼得也因为见过这许多很荣耀的事情，彼得有一次也跟耶稣讲了很慷慨激昂的话，他说主啊我们都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了。哇，我想耶稣听了也实在是感到很安慰，这些人是真心来跟从他的。然后审视有一次啊，下一张图在众门徒的面前彼得也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请放向下一张的那个 slide。 耶稣就问那个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回答了一个很重要替所有的门徒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总结，就说你是上帝所立的基督。彼得甚至能够说出这么好的话，这么清楚的呈现了耶稣的身份，而我们知道在 五旬节的时候，他又重新再讲，从这句话讲了一篇道，他从这句话，因为对他自己印象很深刻，也得到耶稣很大的嘉许。那耶稣到最后的一顿晚餐对他们非常非常重要，就好像我们华人要过年要吃很隆重的那个团圆饭的时候，他就交代了两个人去办。我们知道其中一个人就是彼得，所以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得到耶稣的嘉许，得到耶稣的心，他真的很信任他，也很愿意跟彼得在一起的。但是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彼得，他经历到他人生的一个失败，跟他所敬爱的老师说了那样的话，然后不到24小时，他说的话就是我不认识，我不认识他，我跟他没有关系，我不认识他。这一切让他真的是眼泪都流出来了。那圣经里面写了这些给我们看，又有什么意义呢？对后代的教会又有什么意义呢？彼得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失败了，否认了他的主，那这样的一件事情要怎么收场呢？其实我们华人都很容易知道结果是什么，就是骂他咯，骂他1000年，骂他2000年，对吗？彼得不认主，彼得不爱主，彼得到最后他就是失败了。我们华人的那种幸灾乐祸，喜欢骂人的那种性情会出现的，我们的真面目会出现，我们文化的那个部分会出现的。但是我们就会忘记这张图，就会忘记耶稣真的是这样的嘉许了这个门徒，因为他认识耶稣他的身份。所以怎么办呢？这件事情要怎么样收场？要怎么样的下台？要怎么样有一个收好的一个收尾呢？其实也就在耶稣的话里面，耶稣说的话就是你要3次不认我，然后等到你回转的时候，你就去兼顾你的弟兄。其实就是这样的话把整个局面转了过来，从彼得的故事一转转为耶稣的故事。怎么说是耶稣的故事呢？我们刚才唱的诗《深处我心》里面就是第一句话，耶稣他背负我们的重担，他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那么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我们有不同的时候会面对不一样的处境，我也不好做任何的一个例子，可能这个例子就会让你只是想那个。但是我就想起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个访问，那有人就访问某某人，然后就说你有这样的成就，你有这样的一个，为什么你今天要这样的来做这样的为国服务、为民服务的事情？像这个被访问的人，他就说：“你比较年轻，年轻的人可能看到的是我的成功。”他说：“但是你不知道，当我活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其实我里面有很多的伤痛，我有很多的失败，而且这些失败比你们大得多，比你们大型的多，那些失败比你们大型的多。”那我看到这个访谈的时候，我心里很有感触，尤其这个是我的朋友，我心里很有感触。那么彼得的这个失败的确是一个失败，我们不要去盖他，真的是一个失败，他做不到，那个压力太大，就是做不到。但是接下来要怎么样呢？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呢？其实在人生里面，耶稣的，尤其是在大斋节，我们可以在接下来圣周的这个礼拜，你可以继续从今天的经文63节你继续读下去，第22章63节你继续读下去。我们人生里面 最辛苦你走不过的坎，走不过的那些最困难困难的时候，不管是精神上肉体上还是心情上还是怎么样都好，其实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默观，你看耶稣走过的这些的痛苦，下一张，下一张图，你就看耶稣所经过的这些的痛苦，你去默观，不要回避，不要很快就跳到三天后复活，而是要慢慢的走过他被人家被任何一个小兵，罗马帝国任何一个兵都可以来打他，吐口水，可以把那个荆棘冠冕压在他的头上，可以用鞭来打他，而那个鞭你知道他们对于将要钉十字架的犯人是一点都不留情，那种钩 有三种，他们有三种鞭，有一种钩是上面有金属的，一打下去就是连皮也一起刮出来的，那么他们是不留情的了，反正你要死了就打咯，我们就用来打咯。那我们人生所经过的那种很辛苦很辛苦的时候要怎么样走过，很多时候我们从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就说主你必帮助我，但是其实主怎么帮助我，就是这些画面，就是这些他走过这些被人家辱骂被人家冤枉被人家痛骂被人家误会被人家当成是一个完全没有价值的人，该死的人，当他走过这一切一声都不出，这样的走向他的死亡，其实这一切当我们每一年在大斋节再重新的，你就选一本那个福音书，你再来读再读再读，默观 contemplation 一直看的时候，这个就是带给我们人生最大的勇气。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看到有不同的这些的先贤，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是叫做 St. John of the Cross， 约翰十字架，他后来病得很惨，很辛苦很辛苦的时候，人家问他你可以吗，他说没事，人家问他你怎么挨过这个，他说我想耶稣，因为他已经辛苦到不得了的时候，他说 我就是默想耶稣，默想耶稣为我受苦，默想耶稣的受难，我实在是不如他，我实在是不如他，但是感谢耶稣让我有机会尝到他一点点的苦。那耶稣的这些受苦就是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我们的主没有受过没有做过任何恶事尚且遭遇到这样的事，他为我们经过这一切，包括在科西马尼园那种汗如雪点的祷告祷告，然后叫门徒要醒过来陪他一起祷告，他们也都昏昏欲睡，没有人陪伴，那种的孤单，其实我们在大斋节这个就是给全体的信徒，我们看着耶稣的时候，这个给我们一个操练，陪耶稣一起走过，你一年一年陪他一起走过，你里面的那个力量就会越来越强，我们整体的教会就会越来越强，越有办法一起来见证这个主。没有其他的捷径了，没有 shortcut。 彼得约翰到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写的书信里面，他们说我们见到的那个生命之道，我们的手所摸过的，因为他们摸过耶稣，不只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在耶稣生前他们跟耶稣在一起的，他们摸过耶稣，从他手里接过饼，跟耶稣一起上刀山，一起下火海，他们经过很多的事情，但是就是这样子，彼得说你要想你在遭遇患难的时候，你要想你不是因为你自己犯的错而被打那就好，因为我们的主曾经无罪而受害而受难，所以你就看着他，看着他的榜样，你就看着他，不断的看着他，然后你就可以经过那个火炼 一般火一般的试炼。而这个是我们在去年我们那个彼得小组在读彼得前书后书的时候，这个是带给我们的那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学习。然后我们来到大斋节，我们再重新这样的来温习。因此我们就看到大斋节为什么我们要一起的来灵修，因为这个重新温习我们对于救恩的看法。我们常常是希望耶稣救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好人，但是我们其实在看耶稣所经过的事情，你就知道耶稣在坏人之下受难受难受难受难受难受难，被击打被打，这一场在大祭司院子里面打的还算比较轻松，只是用拳头，鞭子还没有出现。但是耶稣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路为我们走过，而当我们这样的观看，这样的观看，我们就知道有一天当教会需要一起受苦的时候，我们是有能力的。下一章，然后这段的经文还有什么救赎性呢？第二点就是回头兼顾你的弟兄。到这次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开始留意彼得什么时候消失了，他出去哭了就不见了，然后我们知道他不在十字架底下，真的很怕，满城找人的话找到他怎么办？只有约翰到了十字架底下，其他的门徒通通都收，把自己收藏起来，收藏得很好了。但是要不是耶稣事先跟彼得说你回去兼顾你的弟兄，我不晓得彼得 会不会哭完就收拾包袱回去加利利了，很难说。但是就是因为耶稣已经先跟他说了你回头兼顾你的弟兄，我们看到他们就集合在一起，集合在一起，一直到复活节的早晨，当妇女去看了坟墓发现是空的来汇报给他们的时候，前面跑的就是彼得，后面跑的是约翰，他们就拼命跑拼命跑，彼得出现了。他如果觉得自己很羞愧就不会去看了，就会像犹大消失了。但是我们就是知道耶稣说的话，包括你要三次不认主，还但是你回头你要兼顾你的弟兄，耶稣说的话，这些都是先知性的话。路加用的那个词就是他想起主对他说的话，那个圣经学者帮我们研究出来，原来这个是指先知性的说话，他们会用这样的一个专有的名词。所以整件事情是坚立了一件事情，耶稣是先知，他是真先知。然后彼得虽然犯错了失败了，但是他也听见了，他也是一个顺服主的，到后来跑去见空坟墓，后来在那边耶稣在复活之后有40天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也要记得，你看那边有一只什么小动物是什么，这只不是鸡，这只 是一只羊、啊、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在对门徒说上帝的心是怎么样，要把人挽回，怎么样的挽回呢？那个急切的心就是99只羊安全的，但是他为了一只羊也要出去把它带回来。所以彼得呢任重负远，彼得之后的每一年的教会在过大斋节也重新在温习我们这个任重负远，我们需要重新坚立我们的弟兄，包括不在我们当中的，包括迷失的，包括很久没有来的，包括觉得自己很内疚的，包括觉得自己失败的，让我们因为被主坚立，我们就去把他们也找回来。而这一切说到底你就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耶稣对彼得众门徒还有我们这些后来因为听了他们讲的话而信的人，耶稣对我们的那一份的爱。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对我们的爱， 透过这彼得这样的说话，先知性的说话，这样的来牵动我们，使到我们可以被你唤醒，也可以被你带回，也可以一起出去把人带回，带回到你的身边，带回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圣名，阿门。